答第63位，问有形教会有什么特点？有形教会在上帝特别看护和护理之下的特别恩典，尽管在不同时代遭遇受各种仇敌的抵挡，却都蒙保守，可以享受圣灵的交通和共同的蒙恩之道，以及基督赐给我们所有信徒为他做见证传福音的恩典，就是见证一切信他的人必然得救，凡来到他面前的人必不被丢弃。我们看到在历世历代的有形教会当中啊，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有形教会。有形教会就是所有历世历代可见教会的集合，那他受到的特别的恩典跟看护是什么呢？尽管是遭遇仇敌的抵挡，魔鬼在不断的试探攻击，但是都能够得以保守，可以享受圣徒的相通，并且借着蒙恩之道，就是读经祷告以及圣徒的见证，就让一切相信的人可以得救，而且在主面前必不被丢弃，凡来到他面前。好，让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才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现在就求你让我们可以安静自己的心，放下自己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纯全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必定打开，你的圣灵必定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温暖我们的心，苏醒我们的心。主啊，愿我们能够都领受了，并切实的施行出来，我们就必在所行的事上蒙福。主啊，你是借着你话语赐福的主，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结果子的枝子啊，结果子的枝子。那在一次大战时间呢的时期呢，有一个国王，就是德国的国王啊，他叫做威廉二世，威廉二世。那他是一个很备受争议跟批评的人物，但是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基督徒家庭生活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有一次呢，他和一个大学教授在谈论一段新约的经文，那这个经文呢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著名的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他跟这个教授在谈论这个经文。那教授呢是一个无神论者啊，无神论者，他不觉得耶稣是神啊，当然他承认耶稣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不觉得耶稣是神。所以威廉二世就问他了，你有没有对你的学生说过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教授说没有啊。那国王又问他说，你有没有听过你以前的教授和老师当中有人对他的学生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教授说也没有。那国王又问他说，你觉得在你以后的老师当中有没有可能哪个老师能对他的学生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教授说当然不会。国王说，既然从来自古以来到永恒，你都不觉得有任何一位老师能对他的学生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而唯一有耶稣说过，那我相信耶稣不但是一个真正的人， 它还是一个完全的神。我想今天这个经文哈、啊，它确实不是人可以能说出来的，因为在历代以来的无论你是先知还是你是老师，从来也没有人对他的学生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能说出口的，就算犹太人也没有啊。能说出口的，证明他是万物生命之源。对，耶稣他就是这个生命之源。如果耶稣是生命之源的话，那么我们跟耶稣的连接就非常的重要。在这里他讲的是结果子的枝子。你看，我们都很希望在我们的生命中能有果子，想让我们的生命不那么这个匮乏。那这段经文就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经常读，你不一定能读懂。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分段啊，它基本上讲了三点啊，我们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啊，你来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它的第一节就是一个比喻，还没有进入一个引入哈、啊，讲到的这个比喻是什么？这个比喻就是耶稣是葡萄树，天父上帝是栽培的人。从第二节开始，他讲的是天父上帝的工作，我们注意，不是我们的工作。天父上帝对于他的葡萄树会怎样来护理？凡属于耶稣基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天父上帝做的第一件事是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结果子的就修理干净，使他结果子更多。这是天父上帝做的两件事，一个是结果子的，一个是不结果子的枝子，他会做这两件事。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他是对他的听众说，你们是结果子的。问题是怎样来结果子呢？第四节开始讲到信徒的责，信徒要做的事情，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当我们通过这样子的途径来结果子的时候，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这是第一种。中间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另外的一面是常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中间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两边是不在我里面的不能结果子，在我里面的我常在他里面他就结果子，离了耶稣什么也不能做。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后果的，不常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样子的后果呢？下面的经文就是后果。他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一个后果是枯干，第二个后果是人拾起来扔在火里面烧了。如果 是常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也有美好的果子，就是我的话会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最后总结，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看到他这个经文的结构非常清楚，第一就是引入题目，第二就是有上帝会对两种枝子做不同的处理，第三是结果子的方法，第四是结果子的福分和后果。总结，上帝得荣耀，当你结果子的时候。这是一个历史非常久远的比喻，我是葡萄树，你我父是栽培的人。他这个比喻啊，不是耶稣发明创造的，它出自于旧约以赛亚书。我们可以翻到旧约以赛亚书第五章，旧约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先知这样说，第一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我所亲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情。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以赛亚亲爱的是谁呢？我们看到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以赛亚所亲爱的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换句话说，谁是葡萄树？犹大就是葡萄树。谁是葡萄园？以色列就是葡萄园。谁是栽培的呢？万军之耶和华，他就是栽培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书当中，他后面他讲到，我指望的是公平，谁知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以色列没有结出果子来，以至于耶和华使葡萄园荒芜。如果你往前看的话，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拆去篱笆，使它被吞灭。第五节，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刨除，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在其上。你看到，这是耶和华的葡萄园在旧约的时候的景况。现在耶稣来了，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耶稣基督他谦卑地将自己描述为葡萄树。我们知道旧约当中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是明亮的晨星。他如此谦卑地描述自己是葡萄树。在旧约当中，葡萄树是以色列家，是犹大家，他们背弃了上帝的约。耶稣来，他说，我是犹大的狮子，我是那个真正的葡萄树。耶稣在讲什么呢？他是在强调自己才是复兴以色列的，自己才是上帝差来的弥赛亚， 以赛亚书当中道成肉身童女怀孕生子的弥赛亚，以马内利的弥赛亚。他是真以色列人，他是真正的犹大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因此我们看到所有其他的都是假的。在以赛亚书53章当中，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的藤蔓比遍满全地。所以你知道耶稣他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他就是在对门徒说，你们都是真以色列人，我是真正的葡萄树。正如以赛亚书27章3节所宣告的那样，27章3节他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时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你看这里他讲什么？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真葡萄树，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上帝是栽培的人。天父上帝的工作就是时时的浇灌，细心的呵护，不但保守葡萄树，而且保守葡萄树上所结的果子。因为我父是栽培的人，你可以想象一个农夫，好，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家里是种，我们会这个春耕哈，这春天快到了，你可能这个种子就已经预备好了，准备撒到地里面。你撒到地里面，每天浇水啊，常常浇水，常常去看它，是为什么呢？不是指望在六月、在七月结出果子来吗？所以你知道，这个园丁、农妇劳力，他的指望就是结果子。天父上帝的葡萄园，他就指望结好果子。他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们看到重要的乃是耶和华是那栽培的人，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的信心乃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而且他已经预备了最好的条件。你如果看以赛亚书的5章1到2节，你看到他预备了什么好条件。好，你看到第一章第一节最下半部哈，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这个葡萄园的地方，它的土地非常的肥沃，它的土地非常的肥沃，这个圣经非常的肥沃，它里面非常的丰富，营养非常的充分，而且耶和华他挖刨园子，捡去石头，他把那个地已经整好了。以色列是很多这个石头的，没有很多的地是好地，但是他把这个地已经整好了，他栽种上等的葡萄树，世上最完美的葡萄树就是耶稣基督。耶和华让差他来道成肉身，在世上传道3年，以自己的生命见证自己是好葡萄树，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他预备了教会，预备了先知，预备了传道的人，预备了众圣徒。他的目的是为要结的好果子， 直望节好葡萄，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东风，对不对？他指望结着好葡萄，但葡萄树上有枝子，这个枝子是谁呢？我们常常，你看有的人他用网名，他就把自己的网名叫做葡萄枝子，但葡萄枝子就是你和我，就是上帝教会的圣徒。所以你看到第五节啊，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的第五节，他就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这个葡萄树上面有两种枝子，在有形的教会当中有两种枝子。我们刚才所学的这个有形教会啊，在历世历代有形教会当中有两种枝子，一种枝子叫做属耶稣基督不结果子的枝子，这种枝子呢，耶天父上帝就剪去。那什么是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不理解啊，什么叫做属耶稣基督又不结果子的枝子？这些属耶稣基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们得救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使徒当中就有这么一个枝子，他就是犹大。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他没有结出任何生命的果子。耶稣基督像母鸡呼召小鸡一样，希望他们来到自己的翅膀荫下，他屡次呼召犹大悔改，在我们前面所学的里面啊，给他洗脚，警告他，预言让他悔改，犹大仍然硬着心要卖耶稣。所以这个属我这个词啊，就是广义上的属我，并非真正说他属于耶稣基督了。这个人他属于有形教会的一员，但是却不是无形教会的一员。他在耶稣基督外在的恩约之内，却没有真正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不在耶稣基督内在恩约之内。他的原因是没有结果子，没有信心和悔改的果子，虽然称为基督徒，却是要被上帝剪去的。我们就想到雅各书里面，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这样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信心没有生发出仁爱来，仁爱的行为来，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生发出仁爱的行为来，没有结出果子来的话，他的信心就是死的。我们知道这不是外在强迫的，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如果我们是那种稀稀松松的基督徒的话，如果我们是那种挂名的基督徒的话，如果我们只是那种每个周日来到教会的基督徒的话，这一节经文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警告。正如耶稣基督警告劝勉犹大一样，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知道这是先知的话语，他的目的并不是让你绝望，他的目的让你重新检视自己和耶稣基督是不是有真实的关系。我们有没有连于元首基督？我们有没有付出活出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但这里 还有更重要的亮光。当然有一点也是让我们父母警醒的，让我们父母警醒的就是我们的儿女也是在上帝外在的恩约之内，他们从小受了洗。如果他们没有悔改来到主面前的话，他们也是属耶稣基督不结果子的枝子。耶和华上帝，天父上帝，最后就要剪去。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要剪去。让我们会很伤心。问题是也不要灰心，因为这里有更重要的亮光，让你不灰心不绝望。为什么呢？因为也让我们为父为母的警醒，因为啊，这个剪去葡萄枝子的人啊，他是天父上帝剪去葡萄枝子的啊，他不是我们，他既不是教会，也不是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不要做上帝，所以你不用灰心，以免呢你在薅麦子的时候啊，教会啊，你在薅麦子的时候把麦子也破坏了，在剪去不结果子的枝子的时候把还没有结果子却要结果子的枝子给剪去了。如果你绝望的话，你觉得没有盼望，那你就是来代替上帝来剪枝子。说直接的一点，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永远也不能说某某人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用管他了。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啊，那你就是在代替上帝来剪这个枝子，成了魔鬼的仆役。对于教会当中挂名的基督徒和我们的还没有信主的孩子，我们是永远不放弃，按时候浇水耕田。剪不剪去那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断定某个人是假基督徒。甚至如果你觉得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好的话，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断定自己是一个假基督徒。因为如果你断定自己不是蒙上帝拣选的，你会怎么做呀？你会说算了，我不会被圣灵感动。我们在做一个什么样子工作呀？我们自己把自己剪去，这不是我们应当做的工作。我们应当做的是耐心等候他啊，圣灵还没有感动我啊，我怎么样子啊？我读上帝的话语，向上帝祷告，有一天圣灵必要感动我。所以你自己不能把自己剪去，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我们怎么能来代替上帝做决定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将来就不会信呢？你怎么知道你家中的浪子有一天他不会带着疲惫的身躯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可以说就连浪子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出走的时候啊，他有一天会带着疲惫的身躯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感谢主，上帝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话语。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所以我们看到另一种枝子就是结果子的枝子。结果子的上帝会做一件事情，他就会修理干净。修理干净的目的是要结出更多的果子来。那你做园艺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要让这个一棵树结果子，你需要是给它剪枝的啊，你要把那个这个长得很长很长的枝子啊，那个尖端把它掐掉。接进来，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啊，不要紧。那个尖端把它掐掉，那个长得很长的枝子啊，你需要把那个这个没有花蕾长出来的叶子呢，把那个叶子给它掐掉，这样营养就会集中供给到那个果子上面，让它可以好好的结出又大又美好的果子来。上帝也是这样，天父是栽培的人，我是葡萄树，天父上帝，我父是栽培的人，但结果子的就是真基督徒。你结果子，也许你已经有了花蕾，天父上帝啊，要对你做修剪的工作。这个修剪的工作不容易啊，它会疼的。有可能是让一个满嘴放炮的人变得诚实稳重，有可能是让一个嘻嘻哈哈很幽默不着边际的人变得管住自己的嘴。也许他所剪掉的乃是你以前最喜欢的兴趣爱好，也许他要修理的就是你的急脾气。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这样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带凡收纳的儿女。也许上帝就是要修理你的，因为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影响你生长的地方，影响你结果子的地方。上帝就是要修理你，就是要一些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要修理你。这是上帝的爱。不管如何，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仰乃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当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当你的服事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上帝就是要在你的服事里面给你一些难题要修理你。当你在家庭当中你没有做好一个好父亲的责任的时候，上帝就是要用你家庭里面的吵闹来修理你，让我们能够结出悔改的果子，又大又美的悔改的果子。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为经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天父上帝必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让我们结出果子来荣耀他。你知道结果子不是说树木想结果子，一个葡萄枝子它自己是没有办法结果子的，对不对？这个一棵植物它长不长得好，第一个在于那个树它能结多少果子，第一个在于那个树，第二个是在于那个种树的人，那个栽培的人。枝子它自己它没有办法结果子，所以他在后面说，第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给你们讲的道已经干净了。耶稣基督在给这个门徒讲的道，你们要彼此相爱，我要上十字架，我要 被钉死，我三日后要复活。上帝和圣灵上帝借着上帝的道来陶造我们，洁净我们的心。上帝所讲的道，耶稣基督所讲的道，就是让我们得救的福音，就是他前面所讲的，我要赐下圣灵，圣灵要来带领你，他要来洁净。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两种枝子，乃是上帝的工作，全部都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这是上帝的工作，他已经预备好了，好让你结果子，这样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不至于忧伤了。第二点，就是我们该如何结果子，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对预备我们的上帝的回应是什么？现在所有的都预备好了，你也是洁净了，你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了。第四节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你们里面，这是唯一的途径啊，唯一的途径，要结果子，这唯一的途径就是常在耶稣基督里。你必须凭借信心与耶稣基督联合，所有的果子结出来都是透过这种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大事工，我们连于元首基督，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凭信心与主相交，借着读经祷告跟圣餐与主相交，认真对待上帝的话语，仔细操练上帝的话语，凭信心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呢，圣灵也要在我们的里面。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的里面。当我们真正与主相连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就与我们相连，接着圣灵。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活泼的关系，这不是一个单向的关系，不是说耶稣基督只是住在你里面啊，我就等着吧，那你不会感受到圣灵的同在。结果子的方法不是你做，你不做，全部都让耶稣基督做，全部都让圣灵保惠师做。结果子的方法也不是我们做，圣灵一点不参与啊，不是说我去像佛教那样结善果的方法就是行善，你看这里不是，他说结果子的方法乃是出于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连结，果子结不结得出来不是你的问题，但你和耶稣基督连不连接，好不好好认不认真的连接，那是你的问题。当我们没有与耶稣基督连接的时候，你就结不出果子来。所以我们看到，当然这种连接并不是只在知识上，并不是你总是去查经啊，我结果子，我就是祷告，我就是查经，蒙恩之道啊有很多种，我们所说的只是其中的几种，读经祷告圣餐，这是教会的活动。但是圣经里面还有一种，就是活出来，就是操练上帝的话语，这就是雅各书里面所跟我们讲的，凡施行出来的那清洁而毫无玷污的虔诚，就是勒住你们的舌头，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人如果如此行，就必在他所行的事上蒙福。你看 操练上帝的话语，也是蒙恩之道之一，不单只是读经祷告圣餐。所以我们怎么住在主里面啊？怎么常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常常认真的来到上帝面前读经祷告，认真的领受圣餐悔改，出去操练上帝的话语，彼此相爱，看顾贫穷的人，传福音给坐在黑暗中的人，去哀伤的家里面去。当你这样行的时候，你知道你在你所行的事情上，你是一个活泼的关系，不是只是单向的关系，不是只是说啊，一切都是圣灵，等圣灵来改变我吧，我坐在这里一切都不懂，这样是不会结出果子来的。因为你罔顾了自己的责任，你没有住在主里面，你怎么能体会到圣灵呢？下面他说，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是自己，你没有这个能力的。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看到一个对称，一个对称的结构。第五节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前面呢，你要不在我里面，你就不能结出果子来。你要后面是，我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你借着常在主的里面，你就结果子了。中间是你和上帝的关系，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你结果子最重要的地方。葡萄枝子没有耶稣基督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彼此相爱的。我们想不想是不是这样子呢？如果我们把圣经里面的凡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呀，他的复活呀，他的神人二性都拿掉的话，只是剩下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也不要拜偶像，你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到那弄那个，那就是一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道德经，结果就是维护自己利益的自私自我中心，维护自己家庭利益的自我中心，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自我中心。当然最后还要给自己脸上贴上一个自尊、爱家、爱国的道德先生的金字招牌。所以耶稣基督是众善的源泉，你知道他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什么也不能做，离开了耶稣，没有办法讨上帝的喜悦。不是少结果子，不是说我离开了耶稣，我少结果子，我仍然可以行善，我少点行善，而是离开了耶稣，你一点果子也结不出来，你什么也不能做，你做的一切事都不能蒙上帝喜悦，你做的一切事都不能在上帝面前称义，你做的一切事都不能被上帝所赞许。因为我们所行的善在上帝面前就是破败的衣服。所以只有当我们来到上耶稣基督里面住在里面的时候，你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在罗马书当中，保罗谈论自己的这个事工的时候，他说我们因在哥林多后书哈、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保罗他值了那么多的堂，他说我们在神面前才有这样子的信心，并不是说我能承担什么，我所承担的啊，这么多的堂会， 乃是出于神。可见住在主里面的主就住在他里面，如果不住在主里面就不能结果子，因为离开了天父上帝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有的人会说这个，那住在主里面就结果子呗，我不住在主里面我就不结果子呗。你可以住在主里面，我可以不住在主里面，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可以天天读经，我很忙，我忙我世上的事情去，我不去天天读经也没什么大不了嘛，有多严重啊？问题很严重，因为在不在主里面，常不常在主里面，还不是说在不在主里面啊，常不常在主里面是有后果的。什么样的后果呢？第六节他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不常在主里面啊，致命性的后果，离开耶稣就像枝子丢在外面一样，前面没有任何的信心的，他是天父上帝给你剪掉的，后面这个是你自己不愿意连到耶稣基督上面的，不愿意跟耶稣基督相连的，你自己在外面，它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枯干，很可怕。你要看到那地上的枯枝，从树上掉下来的地上的枯枝，你就知道其中的可怕程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灵性枯干的感受，就是你想感觉圣灵的时候，圣灵让你感觉不到，就感觉不到圣灵。以前你感觉到圣灵那种在主里面的喜乐，在一段时间里你都感觉不到圣灵，你会有的时候你觉得耶稣基督上帝离你这么的遥远，你心里面就心虚。其实耶稣基督跟圣灵跟你一点也不远，他就在你的心里，只是有一个问题，你自己不愿意去见他，你也不读经，你也不祷告，你也不认真读经祷告，你不用心，拿起来就读那么一章，每天读那么一章五分钟，扔在那里算，也不想，也不凭信心去读，那这个灵性怎么能不枯干呢？你知道枯干了以后麻烦就找上门来哈。第一个就是魔鬼在你周围试探环伺，第二个是罪伏在你的门前，这就是不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后果。在约伯记八章十一到十五节中这样子讲哈，约伯记八章十一到十五节这样子说，他说枯草没有泥岂能生长发展，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百样的草先枯高，凡忘记神的人境况也是这样，不敬虔人的指望要灭没，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依靠的是蜘蛛网，他要依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还有什么比灵命枯竭还更可怕的事情？当我们不用心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也是这样，灵命枯竭，到时候什么到处找事儿，你知道吗？你远离上帝的时候是不是到处找，去到公司里面公司老板找你的麻烦，这个 在家庭当中，妻子儿女找你麻烦，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为什么呢？因为你枯干了，因为这是上帝要修理你的时候。当然，我们若是上帝的儿女，他只是做修剪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硬着心要离弃上帝，就是枯干，还有另外一个后果，这个后果就是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谁拾起来？哪一个人拾起来呀？我们要受到魔鬼撒旦的试探，然后就会产生绝望。犹大就是被拾起来了，扔到火里面烧掉了，在末日的时候结局就是被火焚烧。所以这是很严重的警告啊！你虽然这个已经我们说我们得救了，但你如果不这个常住在主里边的时候，有这样子严重的后果，那是多么可怕！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当你常靠着圣灵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啊，上帝的话语就常在你的里面了。另外一种，他说，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多么美好的奖赏。你在主的里面，你祷告什么，上帝就给你成就。有的人说，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啊，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啊，我也在祷告啊，上帝没有给我们成就啊。那是因为你的祷告没有在主里面，你是妄求，求也得不着，是因为妄求。当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你的心意就回转，所祷告的内容就是符合上帝心意的祷告，上帝就给你成就。我们从另外一方面你看到啊，这个我们怎么住在主里面，是透过这种祷告和上帝的话语相连的。你透过祷告来读上帝的话语，透过读上帝的话语来祷告，这样你就与上帝相连了。结果是你们会多结果子，结果子的时候注意，我父因此得荣耀。怎么样呢？你结果子了，不是你怎么样，而是天父上帝得荣耀。我们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这个中心在上帝那里，不是在你这里。你的福分是一个副产品，真正的最终产品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所以他说，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怎么样，你是一个基督徒啊？你常在主里面，主的话常在你里面，你祈求上帝按照他的旨意成就，你多结出果子来，有这个果子啊，你就是主的门徒了。没有这个果子，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我们与葡萄树的关系，我们是葡萄枝子，要连于葡萄树。葡萄树是耶稣基督，他成就供给我们一切的养分，借着福音。天父上帝是那栽培的人，他要借着圣灵来看顾我们，养育我们，栽培我们，一切都是自上帝而来，为上帝而做，为上帝的荣耀。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我们如此美好的话语。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常常的悔改，连于元首基督，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们住在你的里面，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昼夜思想你的话语，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永远不失去盼望，不代替上帝的权柄，乃是顺服在你里面，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永不放弃，好让他们与我们同得那美好的果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